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思想恩主耶稣。思想恩主耶稣，记得我前面连续几次和大家分享有关思想恩主耶稣。今天我们进一步来思想恩主耶稣，他如何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将神的美德完全的彰显出来。昔日约翰跟从耶稣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基督他在地上3年半的尽职的里面，他带领着门徒，训练了门徒，同时他不仅是传讲神的真理，把父表明出来，也借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把父神完全的彰显出来，是父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记得前面几次我们思想到恩主耶稣他的谦卑，他的顺服，他的忍耐，还有他的忠心。那么今天我们再来思想恩主耶稣还有其他几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的是他的温柔，是他的温柔。请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11章，马太福音第11章，我们看第29节。29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护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表达他自己内心的情形是柔和和谦卑。若是你仔细读这章圣经，你就会发觉什么叫做柔和，什么叫做谦卑。在这章圣经里面是记载有一个背景，就是昔日主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传讲神的真理，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但是那些城的人终不肯悔改。然后耶稣呢就开声责备他们，并且是很重的责备他们。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你会看见主耶稣好像是发怒责备他们，但是当主耶稣远远的责备他们之后，却是把自己内心的情形描绘出来。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表面上看好像不是很相称，因为责备人的时候严肃的责备，发怒的责备，好像是和温柔是刚刚有一点相反。因为温柔呢就好像不发怒，但是我们别忘了主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里的谦卑和柔和并不是说不发神的义怒，主耶稣再次所发的怒是神的义怒，就是凭着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责备罪恶，对付罪恶，审判罪恶。所以我们看见恩主耶稣他曾经进了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看见整个圣殿像贼窝那样，他就推倒兑换银钱的人，他就这个拿绳子当作鞭把牛羊各赶出去。在此你会看见他是发怒，但是发义怒，是有神的义怒对付罪恶。所以什么叫做柔和？柔和就是温柔，而这个温柔呢是内心的故事。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温柔和谦卑都是内心的故事。而真正的温柔呢还不是在意 言语讲起话来很是温和的。当然温柔也包括言语上的温和，但是在此真正的温柔是先从内心发出来的，不是说有人天生天然的性情性格他就是很温柔，讲起话来一句话都是要慢别人半拍，慢一下，这是天然遗传的性格，这并不是属天温柔的美德。因为即便有人他外面话语是很温柔，但是内心呢可能是很刚硬。我曾经在传福音的时候，布道会完了，很多人信耶稣，但是私下有时接触个别还未信主的女士，你和他一谈的时候看见，哎，他话语是蛮温柔的，起初以为很容易叫他信主，结果却没想到话语是那样的温柔，但是心呢却是像神那样的刚硬，在温柔的话语里却带着十分刚硬的不信神，那样的挑战神，发出的疑问问题不是不明白而问，而是特意要不信刁难那种的问题。当然我们凭着神的爱，这样是包容，这样是把福音忍耐传给他，但是你会发觉言语温柔啊，心并不温柔啊，心是那样的硬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显出的美德，他是心里柔和谦卑。那么什么叫心里的柔和呢？就以刚才的例子来说，当主耶稣面对他传道行神迹奇事那些人终不肯悔改，主耶稣他的心向着神，这样是柔和的。这一种的柔和就像牛呢在场上啊，在这个田里耕田的时候负轭的情形，即便负轭往前很辛苦，耕田很辛苦很劳碌，但是没有怨言，甘心的依附，负轭顺服，这就是柔和的表现。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个轭就是一表背十字架。今天我们跟从耶稣，若是我们的心是柔和的，若是我们的心是柔和的，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学习顺服。我们的心是柔和的哦，遇到苦难，遇到没有果效，我们照样顺服。若是我们的心是刚硬的，我们知道柔软的对面反义词就是刚硬。所以当一个人的心是刚硬的时候，神的旨意很难向他通行，但是主耶稣他的心是柔和的，所以即便做工没有果效，即便那些人终不肯悔改，他照样负神所给他的轭，甘心乐意。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主耶稣甚至大声赞美神说，父神啊，我赞美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彰显出来。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哦，在此你会看见神的旨意是向这个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彰显出来，向那些单纯的科目的谦卑的神向他看齐。那么恩主耶稣他一点不会因为行了那样多的神迹奇事，工作还没有果效而灰心而退后，没有，他反而赞美神，他顺服神所给他的轭。所以他要求我们要负他的轭，背他的十字架，然后学他的样式。他的样式就是柔和谦卑，他的样式就是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非常的柔和，是降服的非常的柔和。我们知道有许多跟从主的人面对神所量给他的某一种烦境，是被十字架的烦境，他就受不了了。有时候在某一个烦境底下，虽然是受了，但不是甘心乐意的接受，是勉勉强强，甚至好像 身处在那一种的环境是不得已的，不是昼夜的哀求，发怨言，啊，发出痛苦的哀声，就是被动的等候，而不是主动的甘心乐意的，好像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要靠着主常常喜的，是那一种。”甘心乐意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在那边柔和的顺服。恩主耶稣就是如此，他在拿撒勒的30年的时间，他是温柔谦卑等候神的时候，一生就是那样柔和。神所量给他的环境，又不信，又被藐视，又羞辱，这一种的环境，他忍耐等候，他的心是那样的柔和，像绵羊那样，那样的柔和，顺良像鸽子。所以当主耶稣受尽上来的时候，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他是顺良像鸽子。然后在传道的3年半时间，行尽了无数的神迹奇事，讲了无数的道，那些人终不肯悔改。论大能，主耶稣显得最多；论讲道的权柄，他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但是那些人感而不动，感动之后又忘了，就是不肯悔改。面对这些情形，恩主耶稣他的心向着神是柔软的，完全顺服神所给他的环境。然后当主耶稣受难的时候，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完全柔软地顺服父神的旨意。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在这个十字架的苦难里面，在那一段的期间，你看见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绵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是完全的柔和谦卑。所以这个主耶稣出来禁止的时候，圣经在马太福音12章就引用旧约以赛亚书的一段话，论到神是怎样喜悦他。在马太福音12章18节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所亲爱的，心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经，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不争经，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在此你看见他不争经，不喧嚷，他是那样的柔和。众人如何的反对他，逼迫他，捏造许多坏话加在他身上，啊，当时的犹太社会法利赛人祭司体系的很多都是处处以他为敌，处处设陷阱要陷害他，而许多的大众一面听到一面背离，用不信对待他，但是他照样是那样的柔和谦卑，顺服父神的旨意。所以圣经说：“看了我的仆人，我所喜悦的。”他实在是活出了神所喜悦仆人的一个典范。圣经在旧约时代也让我们看见一些例子，他们都是活出基督的温柔。就像约瑟，他给卖到埃及去已经是很苦了，但是没有埋怨神，有一天又白白给人冤枉，清白的少年人给人冤枉去坐监，在监狱里面他没有埋怨神，照样持守自己的纯正，照样持守着。所以因为他的心柔和谦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许多时候神许可一些环境临到我们，因为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学生不能大过先生。我们的恩主耶稣，伟大神的儿子，万物皆是他创造的，他是全能的神，降世为人，成为人子，尚且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经历如此多父神所量给他的环境，何况我们。今天我们要跟从主，跟从主的脚中，今天 我们要成为主的仆人，要侍奉主，我们也同样要学习这些必修的生命功课。我们绝对不能跨越这些环境而去要得将来的荣耀。跟从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每个神的儿女都必须经过的。因此千万不要埋怨今天你所遇到的环境。许多时候我们在肉体里很容易有抱负，很盼望啊，花一点功夫，多少的祷告，然后多少的装备，多少的传道有能力，就一下子蛮有果效。若是遇到没有果效，好像就容易灰心退后，有时候软弱的肢体甚至是埋怨，那是十分亏欠。岂不知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有神的美意，要叫我们经历基督的谦卑温柔，要我们有份于基督的谦卑温柔，要我们的心受对付，受破碎。我们天然的人，亚当里的旧人，我们的心是很容易呢有骄傲，有野心，有抱负。但是有时候神借着一些环境来对付我们，来磨练我们，叫我们学习降服，学习顺服，学习谦卑，学习温柔。遇到这个人生最低微的时候，遇到羞辱的时候，遇到工作没有果效的时候，遇到给摆在一边的时候，能够完全降服，降服得来，忍耐是需要，但是忍耐得来的心境是柔和，而不是一面外面是忍耐了，但是里面却是抱不平，过意不去，却是很多的发牢骚，却是内心却是像开水滚了那样。那这不是从基督来的忍耐，真正有分你神来的忍耐是忍耐的来，是却有恩慈，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忍耐得来是忍耐得来，里面却有基督的温柔。这个温柔无论是对人对神，并且在经历里面先是对神，当你有基督的温柔的时候，无论神量给你任何的环境，你都完全的顺服，顺服得来，内心是柔软的。就像主耶稣他的心向着神是柔和谦卑，所以即便面对十字架苦难，他照样是那样的柔和谦卑。主耶稣是柔和，主耶稣是谦卑，然后他向着神有这个柔和，同时他向着人都有这个柔软。你看见他照顾门徒的时候是那样的柔和，是那样的细心，关心门徒的需要，那一般的门徒领受他无数的道，并且听见他所讲的道，是在听的最多的就是最靠近他的这帮门徒，亲眼所看见的神迹最多的也是最接近他的这帮神，这帮门徒，甚至这帮门徒有的是跟他上了变化山上，看见他荣耀的形象，脸面发光如日头，彼得、雅各、约翰。但是没想到有一天，即便看见这样荣耀之主的门徒，有一天在耶稣受难的时候向彼得要发咒起誓三次不认他，但主耶稣没有灰心，他所栽培的这帮门徒他一点没有灰心，他是用爱用温柔来培育门徒。就像我们用浅显的比喻来说，有的做母亲的，他为着他那一个儿女不成器啊，小的时候很难养育又不听话，是那样耐心又耐心的培育。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很多做母亲的都不可能是在肉身里有这种的耐心，当对于一个很难养育的儿女呢，许多时候就是暴跳如雷。但是主耶稣，恩主耶稣 他所活出的温柔，他那种培育门徒，门徒是许多时候是令到他失望的。即使来说，那我们就来思想你读过的四福音里面，主耶稣在门徒面前讲完了道，讲了登山宝训，讲了许多啊，这个很丰富的道，天国的道。讲完道之后，一下山，有时候门徒们和耶稣一坐船到那边去，一遇到大风浪，他们就没有信心了。所以主耶稣就责备你们这些小心的人了。你会看见他听完这样多道，又看见主耶稣已经刚刚行了几件神迹，然后转眼间遇到一个大风浪，信心就没有。若是我们，你栽培一个初信者，已经栽培他一段时间了，忽然间一件小小事情就软弱灰心跌倒，你会如何？但是我们的恩主耶稣，他是忍耐，他是温柔的栽培门徒，他没有一下子就发怒对付门徒，没有，他是温柔的细心的栽培培育他们。然后有时候他已经讲了好久的道了，甚至神迹奇事什么都启示了，结果讲了一大堆，门徒还不明白，他论到他要死而复活，门徒还不明白。所以好多次他讲到他要完成救恩，死而复活，门徒总是心还是不明白。并且主耶稣论到他就是神，能看见他就是看见父，但是门徒还不明白，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有时候主耶稣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有时候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还愚昧吗？他们的心好像不蒙开启那样，但主耶稣照样是忍耐，又忍耐，又忍耐。对于他们，对于主所讲的道不能领受，够不上，主耶稣忍耐包容，他的心对门徒是那样柔和的栽培。到了耶稣受难的时候，门徒都跌倒了，除了老约翰，跟从主到十字架下，其他跌倒了。即便如此，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一个一个找回他们，因为主耶稣他的心是柔和的，是柔和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这个效法恩主，有份以基督柔和谦卑的心，我们要经历恩主，他来成为我们的谦卑，成为我们的柔和。在亚当里我们没有，但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得着。我们就需要让他加多，我们减少，在生活里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顺服，然后我们学习顺服柔和，我们学习顺服谦卑啊，我们学习一面一面来学习顺服，对于神的旨意柔软，对于圣灵的感动柔软啊，我们的心向神是完全的柔软，是完全的柔软。然后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里我们柔软。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柔和呢是关系领受神的道的问题。主耶稣他的心是柔和，是谦卑，所以父神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他的内心完全让父神充满，是柔和。反观法利赛人，他们的内心是刚硬的，他们外表有敬虔的外表，可能对一般百姓啊是蛮柔和蛮谦卑有敬虔的外表，但是内心呢却是十分的刚硬，确实十分的刚硬。即使来说，主耶稣曾经说他们的内心容不下神的道，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主耶稣很清楚说，只是你们的心容不下我的道。你会看见他们的内心呢是刚硬的，对神的话神的旨意是容不下去。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心田需要是好的好土 好的心田，能够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若是我们的心是好的心田，我们就可以把主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正像雅各书第一章论到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话，神的话语就像种子那样要种在我们里面。当神的话一给你接受下去，就像是一个生命的种子，受到了要在你里面这个发芽生长结果实，30倍、60倍、100倍。所以耶稣曾经做比喻说，有一个撒种子出去撒种，种子预表神的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像种子那样。所以每逢我们听到的时候，若是我们的心是像主那样柔和的，我们就很容易接受神的话啊，把神的话呢哇，是很渴慕的吸收到里面。但是若是我们的心向着神是刚硬的，我们就听不进去神的话。就像以色列人昔日他们在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的路上，神描绘他的百姓是叫做硬着镜像的百姓，他们的内心是十分的刚硬。到了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在被掳之前，以西结书在那里神形容以色列人的心是像钻石那样硬的。哦，他说以色列那个心呢，是像钻石那样硬，是硬的不得了。所以神即便差派多少先知仆人使你从早到晚伸手招呼那些顶嘴悖逆的百姓，如何复议他们行多少神迹，他不肯悔改，因为心硬，听不进去神的话。同样的，今天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有份于基督的柔和。柔和一方面是表现在我们顺服柔顺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各种环境，背起自己十字架甘心乐意跟从主。第二方面是表现在我们接受谦卑柔和，接受神每一句的话语。一个人柔和不柔和，从听到就知道了。他一听起道的时候，若是听起圣经神的话语，他是一直吸收，一直接受，一直阿门啊！无论这句话对他是如何的高，如何的深，阿门。神啊，是你的话就接受，是主动的，不是被动，是渴慕的接受，这叫柔和。但是相反的，有的人他的心是刚硬的，他表面讲话很柔和，但是对神的话呢却是很硬啊。他听一句圣经神的话，他里面就反驳一句啊，这一句又不实际啊，这一句又觉得太要求太高了，那一句又觉得说啊又不合乎他现在的需要，总是里面对神的话有时是打问号，有时是反弹，有时是反驳。你会看见这个内心是刚硬，这样的人呢，他的内心就像路边飞鸟，魔鬼一来把他的听的完全夺去，他就把神的话当耳边风，这边听那边出去，因为他里面没有好土，不是柔和的，不能接受种子啊。但是若是人的心是柔和的，像雅各书说要存着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话，当神的话一在你里面栽种下去了，受到了一定是结果实的了。所以能够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是关系到我们的心是否柔和，是否柔和。还有柔和当然还表现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所以恩主耶稣你会看见啊，他是许多时候他是税吏罪人的朋友。为何会这样呢？因为当时社会那些犯罪失败的人，法利赛人都远离他，瞧不起他，轻弃他们。但是主耶稣却爱他们，却怜悯他们，却是柔和的心去接触他们，去救他们脱离罪恶。主总是柔和的心不断去得人，正像箴言里面说温柔的人能够得人，主耶稣他是活出那样的柔和。 所以他经常忍耐门徒的不信，忍耐门徒的疑惑，忍耐门徒的不明白，讲了好多还不明白。若是我们心一急躁，不再讲了，放弃这班职数不是那样高、吸收力不强的门徒，不，他不是，他是温柔到底，爱这班门徒，培训他们，养育他们，栽培他们，直到有一天这班门徒成为神所使用的使徒们，给神大大使用，主耶稣得着的荣耀。今天我们要效法恩主，我们在服事的里面，我们要有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同时我们要像保罗所说的，就是我们在你们中间如同母亲乳养这个乳养自己的儿女一样，母亲是在爱来乳养自己的儿女，是存着温柔的心，又像父亲用温柔的心教导他的儿女那样，是长存着温柔的心。在服事上我们需要显出基督的温柔，主的仆人不可正经，总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所提到的。主的仆人不可正经，我们要效法恩主，他不正经也不喧闹。今天在神的教会中面对的一些情形，就是许多时候神的儿女当中很容易为着所谓某一点真理看法的不同，就在那边大大的争吵起来，甚至给魔鬼留地步，搞到分门别类，都落在肉体的里面。这是活在肉体里给撒旦有机会而失败。今天我们要学习基督的温柔，学习基督的温柔，不与人争辩。你看耶稣基督在他讲真理的时候，那些人问他，他随时一答，那些人无话可答，然后他也不是平时去同何人争论，他就是传讲真道，他给我们留下榜样。所以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要掩蔽一切为言辞的争论。在初期的教会时代，常常有为这个家谱的争论，有为这个旧约这个律法结晶礼义的那些争辩，有为一些不需要的争辩。保罗称那个虚空的礼学争辩言辞专好问难，那种情形主的仆人逃避，不要介入这个肉体的争辩里。今天我们除了维护真理之外，就是为着防范异端之外，不应该为言辞争辩。主的仆人要温温和待众人，还有圣徒们彼此相处的时候，圣经说你们的言语要带着和气，如同用言调和。既有基督的温柔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与人相处的时候就要活出基督的温柔，和和平平与人相处，千万不要言语急躁，言语这个充满了怒气，若是这样就会发肉体而犯罪。求主拯救我们，我们的言语常常带着和气，在与众人相处与世人相处的时候更是要带着和气。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这是箴言所说的。耶稣就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但愿我们能够效仿我们的恩主，他是温柔的人。今天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的天天活出基督的温柔，对于神是那样的柔软，在人面前是活出温柔的见证。若是神的教会圣徒们都活出基督的温柔，彼此之间的配搭是多么容易啊。求主教我们甘心乐意背十字架，否认己，学习基督的温柔，能够容易彼此的配搭。还有圣经里面也同样的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神面前他不仅是柔和，他是 全然圣洁的主。所以圣经称他是圣洁公义的主，全然圣洁，无有犯罪。所以他是看那神的羔羊，全然洁白，全然圣洁。所以父神多次出来印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并且他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过美好的见证。所以请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圣洁，这也是今天我们思想的第二部分。请我们打开圣经，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三节，第十三节，我们从第十三节看到第十四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在这一段的话语里面，很清楚地论到，就是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在谁面前呢？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过美好见证。保罗嘱咐提摩太的时候，就是提摩太当时是在使徒时代末期，当时有很多这个教会各种情形出现，并且神的仆人当中有软弱失败的情形出现，保罗特特的嘱咐提摩太要守命这命令，就是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不被玷污的生活。那么这一个命令发出来的时候是在神面前，并在基督耶稣面前，而他特地形容这一位基督耶稣是曾经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过美好见证，也就是以基督耶稣为榜样来祝福年轻同工提摩太，要他跟从基督的脚中。那么基督耶稣在这一个比拉多面前做过哪些见证呢？比拉多是当时审问耶稣的人，他是罗马的巡抚，正当犹太人这个公会的人以大祭司为首的，他们捉拿主耶稣，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因为他们没有权柄治人于死地，所以他们交给当时罗马的巡抚。罗马的巡抚比拉多，他在众人面前审讯耶稣，他无论如何的审讯，又加上众人在那里如何的诬告，都查不出主耶稣有任何一点的罪。在此你会看见主耶稣那个圣洁的见证，犹太人如何告他都告不出说他有任何，无论是有关地上的属地的人所犯的罪，那种啊贪财呀、啊，这种侵吞别人的东西啊，或是有其他任何东西，一点都没有。犹太人最多只告他一句话，就是他们认为他是人子，而称为是神的儿子。所以犹太人告来告去，只能是以他自称为是神的儿子这个罪状来告他。而比拉多在那里审来审去，都说他是无辜的人，一点罪都没有犯。所以最后呢，因为犹太人的这个要暴动的这个势力啊，比拉多为了讨好他们的欢喜，就把一个完全没有犯罪的恩主耶稣就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就是因此这样定罪，叫罗马兵丁去执行。当然这是成全了神的旨意，完成了神预定的救赎。但是在此我们值得一提的是，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所活出的见证，是众人查不出他有任何的罪，完全干净，全然圣洁。所以保罗嘱咐年轻同工提摩太，今天我们侍奉主也应该是如此，正像保罗本身都是这样坦然。 他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里提到，他说：“我这些年间，我没有贪图你们任何一点东西，我的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在此你会看见，今天我们侍奉主要效法基督耶稣的圣洁，就是完全圣洁，要效法基督耶稣全然圣洁，这是十分要紧的。亲爱弟兄姊妹啊，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侍奉里，我们是否有活出圣洁的见证呢？恩主耶稣他是圣洁公义的主，他在地上活出的榜样是那样的圣洁，圣经称他是不知罪，他不但没有犯罪，是不知罪，这是全然洁白，全然圣洁，是神的羔羊，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是神所喜悦的，远离一切的罪。今天我们在地上，在肉身里难免会有犯罪，但是我们必须靠着耶稣基督天天过胜过罪的生活，过远离罪的生活，过得胜的生活。所以对服侍主的仆人们更需要掩蔽一切的贪财，除去一切的贪心，要胜过肉体的骄傲，还有在品德上要十分的谨慎，要有这个贞洁的品德，心存敬畏神的心。所以求主保守所有主的仆人能够胜过钱财、骄傲、美色，靠神的恩典能够一生蒙保守。所有神的儿女在这事情淫乱的时代里，在这贪爱钱财的时代里，神的儿女应该是给分别效法恩主耶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后一节论道，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仁爱、和平。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智慧、救赎。今天我们便没有圣洁，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在宝血的底下我们成圣，在主观的经历里我们天天经历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圣洁，天天经历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圣洁，这是十分要紧的。还有我们再来思想基督耶稣他的柔和，他的圣洁，还有基督耶稣的公义。基督耶稣的公义，这一个公义啊，连反对他的人都承认。那些反对他人来试探他的时候说，我们知道父子你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从来不寻人的情面。他不寻人的情面就是公义嘛。神也在旧约圣经说，看来我的仆人我所喜悦的，只等到你将公理传开，他是把公理公正的道理传开，他是全然公义，不寻人的情面。所以在主耶稣所讲的道上，所判断的事上，完全照着神的心。他曾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说，他说他的审判也是公义的，他所言所行所做一切是公义，他的审判也是公义，一切都是全然圣洁和公义。今天整个世代都是在不义的里面，都落在非常不义犯罪的里面。基督徒处事为人的时候，也要效法恩主耶稣，活出基督的公义。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但是同时也要叫我们靠着基督活出基督的义。举例来说，欺负别人不义，有时候犯罪很多事情不义，偏心待人不义，那么 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啊，若是你在工作的岗位上有些事情是要你在那边做不义的事情，你应该拒绝。我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有一个做会计的，他是在国内做会计的，他说老板要他做假账，他很为难，他觉得我是基督徒，但是所有做会计的一个个都是随老板的意思去做假账，若是他不做他就要给解雇，一解雇没有这份工作，他说是很困难才找到这份工作，而他的生活也正是需要这份工作，他里面十分为难，为此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我岂能是听老板的话去做假账呢？结果他里面过不去，但是外面又很软弱，因为生怕若是一给老板说我不做，立刻给解雇，但是若是做又是犯了罪不义嘛。结果他在神面前呢挣扎挣扎，那一晚睡得不好，一直祷告依靠神，第二天决定还是神的名神的荣耀讨神喜悦重要，他就跑去对老板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做假账啊。结果感谢主，老板没有这个解雇他，就把他调到另外一个职位上面，离开做这个会计的，反而是做一般其他的另一个职位，虽然另一个职位他需要多一点时间去适应，但是他宁愿失去这个做另一个方面，反而后来在另一方面做了主管，神也赐福给他。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讨神喜悦是多么要紧，绝对不要因为某一个因素而行了不义的事。基督徒从不做不义的事，从不做陷害人的事。比如说在某一个工作岗位上，明知道整堆的人联合起来去对付一个孤立的人，基督徒就不掺和在里面，因为这是不义，就分别出来。有时这样的分别可能要付代价，但是总是公义。正像主耶稣他从不寻情面，所以他看见圣殿里面那样多牛羊鸽子，他一点不妥协，就是对付罪恶，因为他执行神的公义，他不怕当时祭司们会带起很大的这个反应，并且因此引起杀机，就是要这个杀他的动机。但是主耶稣一点不寻人的情面，他是全然公义。我们的恩主他不仅是慈爱的主，也是公义的主。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应该是显出公义，要活出公义，求主救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公义是在神眼中看的，所以旧约圣经形容某某神的仆人或君王，他一生所行的在神眼中看为正看为义，还是看为恶看为不义。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叫我们生活侍奉蒙神的评价是义，连侍奉中也应该活公义啊！千万不可用不择的手段，为了达到某一个侍奉的果效，或许是教会的地位，这一来是不义，是犯罪，应该是活在公义的里面。还有圣经让我们看见恩主耶稣，他不仅是公义是圣洁，同时也让我们看见恩主耶稣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信实的主。恩主耶稣的信实，他的这个显出的信心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他是信心的创始者，也是信心的承宗者，是信心的源头。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在地上也活出这个信心的榜样。举例子来说，他在拿撒勒居住三十年，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当他开始出来尽职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当时玛利亚叫他行见神迹，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范基发说，即便一天过一天在拿撒勒城一直等候一直等候，他内心还是相信着神，收到了神的时间表，到了他要出来尽职，他还是相信神没有忘记他。要是我们信心经过试炼很快就会跌倒的，特别是在拿撒勒城里经过了十年二十年，神还没有差派还没有使用，25年28年29年都没有动静，好像神的灵还没有差遣他，他照样降服，直到时候到了他自己离开拿撒勒城，到了约旦河边，到了加利利，开始顺服神的引导传道。你会看见他对神是多么有信心，他的信心显在忍耐等候神的时候来到，然后他蒙圣灵的引导，在旷野禁食祷告40昼夜，这是信心的表现啊！我们知道，一个没有信心的不能祷告这样久，同时，一个没有信心的，也根本不可能禁食到40昼夜，根本不可能经历这样大的神迹嘛！40昼夜不吃饭，主耶稣身为人子，他在人子的里面，就是说在人子的地位上，他能够禁食40昼夜，完全在信心里。然后主耶稣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都是在信心里，他每一个祷告都知道父已经听他了。当魔鬼来兴风作浪，他睡在船上的时候，哇，大风大浪来了，船差一点翻了，他可以睡得着，他随时斥责风浪，在权柄里他都是在信心里，因为他是得胜的主嘛。然后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向父神祷告，他说父啊，你常听我，他就在信心里一祷告，拉撒路出来。你会看见主耶稣实在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所活出那个信心的榜样，对于赶鬼和与魔鬼有关系的疾病，还有斥责风浪，对魔鬼的他是直接斥责，用信心直接斥责，用权柄斥责，写出他得胜。对某一些需要祈求的，像拉撒路坟墓前，他向父神祈求，凭信心完全的相信父啊，你常听我，就是这样。然后到他受苦受难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承担普天下众人所犯的罪，按理来说父神好像远离他，但是他能够在说父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他平信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中。在神因为他承担普天下世人所犯的罪而离弃他的时候，他竟然能够照样相信神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是何等的信心呢？这是何等的信心呢？并且他也完全深信神的话，他受苦受难之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是神的话语。当然他是神无所不知，刚才我们所讲的是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所经历的一切。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他给我们留下榜样，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起初主耶稣的行程直到十字架最后一句话他宣告成了，是信心的宣告，都是在信心里。所以求主如此的恩待得饶我们，叫我们的一生也能够效法恩主耶稣。并且圣经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所最喜悦就是人有信心，当人不信的时候主就责备，许多时候门徒不信，他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他就责备门徒小信。许多时候当他这个 看见世人不信的时候，他说又不信又邪恶的时代，我在你们中间忍耐要到几时呢？相反的，当他看见人对他有信心的时候，他是多么欢喜啊！就像那个犯血肉的女子，在众人拥挤的时候，用手摸一摸他的衣裳的穗子，就信主会医了他。结果主后来找到他的时候，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在平安里走去吧。”主是多么高兴，就立刻医治的。然后有一天，主耶稣遇到有一个百夫长，跑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我的仆人病了，但你不需要到我的家中，不需要劳烦你，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可以了。”他这样大的信心呢？主耶稣嘻嘻说：“这样的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没有见过。”然后耶稣高兴地说：“从东从西南北，要有许多人和亚伯拉罕一同作席，就是凭信有份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同作席，本国的人却给拒绝，因为本国的人不信，许多外邦人反而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是多么讨神喜悦啊！因为主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今天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却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神是，主是一切，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一切，必须信有神。这个有字不是说有没有的有，是存在的意思，在原文是永远存在。你祷告的时候，你深信他住在你里面，他听你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神是自有永有的神。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真能够看见，今天我们所有到神面前来的必须是凭着信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深信神的话语，在信里领受神的话，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何等的需要凭着信，我们何等的需要在信心里领受神的话语，我们何等的需要在信心里来与主同行，来讨神的喜悦。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需要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需要因信心跟从主，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不理自己的感觉，凭信抓住神的话语。我们何等需要在信心里来经历主，经历这位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大事小事凡事上都凭着信去经历我们的恩主。他是那位使无变有的主，全能的主，昔日他如何的平静风浪，昔日他如何的广行神迹奇事，他如何的显出神的大能。今天我们同样要在信心里要经历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我们要在信心里看见福音的大能，神用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福音，我们要在信心里侍奉神，不看环境。我们要效法恩主，跟从恩主的脚中，要仰望注目基督。什么时候你看环境，你的信心就跌下去；什么时候你注目基督，你就蒙拯救。就像西门彼得在海面上走的时候，一看风浪就跌下去，一注目基督就可以在海面上走。同样的，今天我们要注目基督，撒旦要借着许许多多我们的经验、环境、感觉、思维的变化来把我们的眼目转离在那些，我们就要跌下去。但是主要我们注目他，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我们注目他就有信心，我们仰望他里面信心就加倍，并且我们是凭信抓住他的话，神的话也赐给我们信心。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叫我们能够效法恩主耶稣。主啊，叫我们有你的温柔，向着神是温柔的，绝对顺服父神的旨意，并且能够在侍奉里显出基督的温柔，来喂养服侍你的群羊。 圣徒们相处的时候叫我们能够显出温柔，能够叫教会的建造，并且与人相处的时候叫我们能够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温柔和人相处。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有份你的公义，活出基督的公义，叫我们远离一切的不义，无论是在侍奉的生活里，无论是在与人相处，在工作的岗位上，叫我们都能够发出基督馨香之气，结出义的果子，并且求主叫我们有份你的圣洁。你是全然圣洁的主，求主叫我们真是今天能够在地上，在人面前，在教会中，在家中，在各方面都能够过分别为圣的见证，更是叫我们一生凭着信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叫我们能够凭信来注目基督，叫我们能够凭信来仰望你。求主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啊，叫我们凭信做工，凭信侍奉，凭信生活，因信而活，因信而立，因信跟随，因信来荣耀你，讨你的喜悦。孩子，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